对啊，大家平安。天气这么冷哈，大家还这么热心呢，愿神祝福大家哈。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厄巴底亚书。可能我们过去有上过这个其他的传道从台湾来讲小先知书啊，我们就利用这个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厄巴底亚书啊。我在黑板有写了哈，有写过它这个简单的结构啊，《厄巴底亚书》，它总共有21节啊，我们可以分作三个段落啊。我们先来看21节啊，《厄巴底亚书》21节，好，一起读一遍开始，必有整哎，在哦，先找到哈。因为这个很少用到，所以它躲在圣经的里面只有一章，在1080页啊，1080页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开始，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，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这一句话我们注意看一下啊，这个拯救者。就是讲着新约启示录所谈到的，在11章里面的那位拯救者，也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，然后到锡安山，他要拯救锡安山属他的城，属他的民，然后呢审判以扫山，以扫他的后代就是以东，所以国度就归耶和华了，所以我们。直接从这一句话就可以了解拯救者跟以东之间的关系。他要审判，在以扫山审判，凡是归为以扫山的人，不是属神应许的这些人，就要被审判。所以这里讲到拯救者，所以俄巴底亚书它的主题拯救者 Savior。哦，我们主题就定下来了，拯救者。然后他中心的经文呢，我们来看那个15节，中心的经文，每一卷都有他中心的经文，还有他的神学路线在跑。我们看15节啊，一起读一遍，开始。耶和华降法的日子临近万国，你怎样行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。所以这里谈到耶和华降法的日子。也降法的日子是讲审判的日子。我早上有讲那个发怒的日子，也是讲那个审判的日子哦。神审判的日子要面临整个万国万人呐，所以这里讲你的报应必临到你头上，是讲前面那个以东人的暴行啊，以东人的坏行为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心的经文。拯救者在他的审判日、降法的日子里面去显明。那谈到这里啊，我们要告诉各位的就是，这一卷《厄巴底亚书》啊，它是首先在先知书里面提到神降法的日子，也就是讲神的日子。记得哦，先知书里面哦，大小先知书最先谈到神的降法的日子。讲神的日子就是这里哦，《厄巴底亚书》第15节。那我这样讲，大家会想到什么？《厄巴底亚书》是先知书里面算是最早出书的，所以它是属于第9世纪的先知。第9世纪有两个先知，还有另外一位，有印象吗？我听说过去我们上过小先知书呢。另外一位是谁？约珥。第九世纪就是主前800多年前，有两个先知。第8世纪有5个先知，我常常在讲的哈，以赛亚那一些哈。第9世纪，主前第9世纪，有两个先知，就是厄巴底亚先知、约珥先知，这些基本的你要有一个概念。 当你在看圣经，你就知道时间的先后秩序，所以我们才会说，最先先知书里面提到神的日子，就是俄巴底亚先知先宣告，在俄巴底亚书的第15节。有时候记得以前我读圣经啊，那时候还是学生时代，我喜欢看先从最短的经卷看，我每次看完一卷，我心里就记很高兴，我读了一卷，俄巴底亚书也是在我最先看的范围里面。我们有很多都是一章的，腓立门书、犹大书，很多。那你看完那个一章的哦，你就已经看了几卷了。那你再去看那个2章的、3章的，再去看那个5章的、4章的，新旧约很多，所以最后再来看那个10章左右的以内，你至少啊，大概也差不多有30卷，将近30卷看完了，66卷你快看一半，很舒服的。你把最长的放在最后面，想到就看，你从最短的看一看，还很舒服啊，啊。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好像也特别有谈到这一件事，我看看，说起来，从神的日子里面不单单降罚，也可以预表着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第一次来到这世间上，他要做的工作。我们来看那个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。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，他这个就直接反映了俄巴底亚书二十一节，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。那这个话的主要意义是什么？我们看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把俄巴底亚书做个记号，我们一直要回到那边去。10节，预备开始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所以，从俄巴底亚书21节，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来，就是反映了主耶稣的工作。在第10节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他在做这个工作。但是呢，他却对以扫的后裔以东，就是不属于神应许的人世代的人，要来做审判，然后他要拯救他的人，世上的人。要归给神。我们可以就从这一个地方来连接到主耶稣新约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发展牧养，也就是在做这个工作，把世上的人找回来，包括我们的同龄，或者是外面很多还没信主的。主的应许嘛，然后主耶稣这样做，所以他的门徒也应该要这样做。这一卷哈，是在主前840年的时期发生的事啊，主前840年前，840年，也就是主前第9世纪。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浏览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进去这一卷的结构里面做大，给大家做一个更细的分析。那因为他所写的这个先知写的这个对象是针对以东人。以东人啊，那1节到9节就讲到以东人的一种狂傲，因为他真的很狂傲啊，认为他们当时是最强的他对他的兄弟雅各的后裔，就是神应许的，但是以扫的后裔不是神应许的国度，那他们的狂傲1节到9节讲得很大。然后呢，他们对雅各的后裔、兄弟的后裔的暴行啊，10节到14节啊，你看10节，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，然后一直讲到那个14节，有一个最大的那个圈圈，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会写。所以1到14节，我们有看到这样啊，那15节就讲，所以在神的日子要向外邦人遭同样的报应，就讲15节，一直到21节，那个就是讲以东人的刑罚。这个是针对先知写给对象以东人的一个里面的现象啊。那 这也反映出，好像在旷野的时代，亚玛力人呢，就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恶待他们一样。这个可以从出埃及记17章8节到15节看到，还有申命记25章17节到19节，这些经文，它会跟它的反应，就跟那个以东人对待雅各的后裔的行为是一样的。当然，这个要有时间去互相对照查考啊。那我们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啊。那在摩西律法书里面哈，连续提2次，可见亚玛力人对待以色列人的这种暴行啊，很严重，而且被记载在摩西律法里面有2次，一件事情提起2次以上，表示这件事很严重，而且神吩咐仆人要把它记载下来。所以，如果结婚了哈，万一你发现你的太太是啰嗦型的哈，一件事情一直提醒你，不要当做啰嗦哈，因为你太太不姓罗，也不明说，姓罗明说啊，你的太太不是啰嗦，或者你的先生也不是姓罗明说啊。如果刚好你姓罗，又叫做说，不过那个说不是我们讲的啰嗦的说，那也没办法，你爸爸有因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，那个英雄的什么有名的看法，那个叫什么啊？还有另外一个什么什么之名呢？英什么之名呢？啊，先见之明啊！哎，如果你的父母亲有先见之明，取名字刚好姓罗又明说，那也没办法啊。那你要想说，哎，他一直提醒这件事很烦，那他提醒表示这件事很重要。圣经里面呢，常常会提很多的重复的话，表示非常重要。摩西律法里面就提起2次亚玛力人的暴行，那同样用这样的事，以东人比他更坏。你看，这整卷俄巴底亚书21节，就是在讲以东人呢、啊，对象就讲他，内容就是都是他的狂傲，他的暴行，他的刑罚，就占了整个俄巴底亚书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看的了解的之后，我们要知道啊，他就是亚玛力人的一个化身，然后呢，也是。我们要警醒，不要做这种以东人的身份。应该做。我们看完圣经，最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。所以在这里，就属灵的解释来说，以东是用来代表属人的国度，也就是现在世人的典范，几乎都这样嘛，影响我们，攻击我们，破坏我们。哎，这个都是以东人嘛，世代人就是这样。我们看那个俄巴底亚书的15节、16节，你看哦，16节里面犹大人在我圣山怎样喝了苦杯，万国也照样常常的喝，且喝且烟，他们就归无有了。你看他们这样哦，要让犹大人呐、啊、受苦哎，受苦最后放弃信仰离开神哎，你看这个以东人的做法很坏，我就是逼迫你让你受苦，最后你放弃了信仰。他就高兴，就跟他且喝且吃且怎么样，且玩且行，最后归于无有啊，没有盼望。我们现在世代人有很多都这样，世界上事也是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个参考的对照，请看以赛亚书34章，34章的2节5节。这些以东人代表着属人的国度啊，所谓世人的典范啊，他们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啊。我们来看第二节，神向万国发怒，向他们全军发烈怒，将他们灭尽，交出他们受杀戮。所以你如果要像以东人，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一样的时候，结局是这样。再看第五节，因为神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。 就是已经准备好了，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做主的民，要实行审判。神准备好了，你如果看到启示录啊，那个要收割两个天使、啊、出去收割，嚯、哦，那个刀手到之处、啊、不得了啊，可怕。所以我们不要做以东人了、啊。我们先把结论讲在前面哦，不单单这里讲哦，我们再来看那个以西结书啊，以西结书的35章，以西结书35章14节，35章14节，14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全地欢乐的时候，我必使你荒凉。这个就是成为神的敌人，一个不敬虔的后代百姓。你在欢乐的时候，我就让你荒凉。这个欢乐是讲世上的欢乐，荒凉让你属灵生命贫瘠贫穷。再看36章5节，36章5节，神对你们如此说：我真的生气如火，责备那其他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，他们快乐满怀，心存恨恶，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，又看为被弃的猎物。你看看这些人，他欺负神的百姓，强占神的圣城城池，神非常生气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，这个以东人啊，真的很不好。虽然是亚那个以撒的后代，但是不蒙神祝福应许的啊。其实我们在这里读先知书啊，常常会有一些预言借着当代的事发生来预言末后的事情的一个现象。所以我们看先知书如同俄巴底亚书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双重的特性。你在看先知书，你一定要注意这双重特性。每一个先知书里面一定会有，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，你要掌握一个方向，什么样的双重特性呢？大概我这样讲，有些会听不懂。比如说一个人呢，哈，他有双重个性，他可能很好很好，很温柔的温柔，但是他也有可能很会哭，很凶很凶。有的人就具备这种双重特性，有的人凶就是凶，你叫他哭，打死他，给他100万，他也不会哭啊。但是有些人就有这种双重特性了。这个很可怕，万一你不信跟他结婚就麻烦，因为你什么时候他要生气，什么时候要快乐你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啊，要做一个成熟的大人，我们要会控制自己。你自己不舒服，那你对你自己不舒服就好，但是有人跟你接触，包括家里人或其他人弟兄姐妹，你要懂得控制，你不要让你的情绪影响到别人，因为那个会容易造成慢慢让你成为一个双重以上的人格特质的特性。有时候你自己不知道，有可能3重、4重、5重。哦，像那个加拿大杀了30个妇人，然后把它煮来吃，又给猪吃当饲料，又做香肠卖给人家，那个就相当复杂，那种人的特性就很复杂，不知道几重啊。最好能够碰到单纯的一种，比较实在啊，所以这个看圣经你会发现了、啊，有关圣经里面先知书谈到神应许的日子，他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到他的里面的预言的发展、事情的发展，会有两个双重特性。第一种，对未来时代不变的预言，当代发生，但是他在讲预言的时候，对未来这个预言是真的，绝对不会变。你要记得。如果你没有这种相信，很多圣经就完蛋，经卷就完蛋。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，但以理书，我们有的人研究但以理书，他就认为那个第四国是指希腊帝国，指希腊帝国。所以如果第四个那个野兽指希腊帝国的时候啊，那他那个敌基督者那个第9章27节有讲到一个大祭司被杀掉，那个是讲那个当时希腊里面有一个大祭司，那个欧尼尔二世，他真的当时被杀死。 如果你用这个来决定但以理书是主前第二世纪写的书的时候，他为了要配合，因为主前第二世纪到主后第二世纪是启示文学最发达的时候，从主前第二世纪开始有那个弥赛亚的观念，有启示的观念，有那个委托的观念，托古代的人但以理的名字来讲这个预言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认为这样的话，那个第七章到第12章，它就不是启示预言的章，那个篇章了。这个不合啊，你等于把预言改掉。那你第二章那个大国，那个不能震动的手丢出来的石头，把那个整个大金像打灭的，你这个都不能解释啊。所以你看看那个时间的掌握，跟你在做的研究的时候，你的那个论点观点，你会影响整个它原来的架构，甚至那个道理的问题。你如果承认你认为是它是主前第二世纪写，那你就是迎合那个一般当时在讲的启示文学的现象，所以认为但以理是一种虚构或古代的一个人。那全盘就但以理书7章到12章，你等于是全盘否定神的全能、神的启示、神的预言了。那个敌基督者一直到启示录新约就没有了。那我们真耶稣教会主张主前第六世纪。所以确定有但以理这个人，而且第四个国度是讲到后来的预言罗马帝国的发生。但是敌基督者那个第9章的27节讲到的那个大祭司是讲后来的耶稣基督要被杀钉在十字架，这个道理我们就承认了。但以理书7章到12章的预言性跟他的启示跟神的全能掌控这全世界，从古代早期一直到末后的世代完毕。所以你看看，一个观点就可以造成很不同的解经方式。所以真的要很了解别人讲什么，我们自己要站的什么。所以这个还是要很注意，因为会影响你整个那一卷的解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，先知书你在看的时候，它双重特性啊。第一个，你要知道它一个特性，就是在一个对未来时代不变的一个预言，那是出于神的。俄巴底亚书对以东的恶预言，甚至以东代表末后世代反对神、破坏神百姓的那一些人或团体或国度，这样你就可以弄得很清楚。那第二个特性呢？他也是为了表达同时代这个神的话、先知的宣告，成为一种宗教的原则，宗教信仰上的一种原则。那你这个人本来就不好啊，狂傲暴行，所以有刑罚。哎，借着这样的一个宣告，让百姓知道以色列百姓不要跟他一样，不然你也列入这样的刑罚。所以第二个特色是什么？特性就是在同时代对人能够应用一个正确的宗教信仰的原则。你看，在当时没有总会，你怎么把道理统一啊？很难。不像我们台湾现在有总会，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做法都被制定在规章细则里面，也是从圣经里面的经义，然后借着大家圣灵感动，大会通过，而有不足的再修改。哎，越来越改，越来越不错，很完善了。那当时没有啊，那用什么来做那个宗教信仰的原则？就是先知要说预言，对错要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的表态。你这样就被刑罚，就被神管教。你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你就得到祝福。说不简单呢，在当时来讲，没有一个总会组织来统一啊，很难。但是神却用先知来表达，所以我们看先知书要有这个特性，两种双重特性要放在你的心里。第一个，预言永远都没有变，出于神的；第二个，宗教信仰的原则也是借着事件来表达。讲明白哈？我想看圣经，你个人的解释都有自己的感动，但是它原来的一个面貌、真正的路线，你要先抓住。这样你再发挥就比较好。 好，那我们就来看，我们就直接来看那个结构了啊。当然有一些东西要讲的，我就看以后再讲。我们就来讲那个结构，来认识一下啊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结构很简单，分三段，总共21节。第一节是讲那个引言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引言。引言他做一个交代啊，他至少会讲一个对象。第一节说：“厄巴迪亚得了从神来的默示，就是感动。你只要看到默示，就是感动 （inspiration），默示感动，启示叫 revelation，又不同哦。启示是打开，默示是灵的感动啊。我从神那里听见信息，并有使者。”被差往列国去说，起来，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。哎，这么简单，神给他的感动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呢？你起来，一同起来跟以东征战，因为以东欺负以色列百姓太厉害了，就是要带领百姓起来征战。但是这个征战一同起来啊，有神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以东人的。狂傲、暴行，神最后在神的日子里面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。他欺负得太过分，但是要来刑罚他。哎，所以以东，如果我们以厄巴迪亚书，他就是在这个结构里面这么简单。那先知厄巴迪亚得了神的默示，论以东的信息，神差使者往列国说：“起来，一同与以东征战。”这个时候，神要兴起征战，愤怒，甚至列国也要共同起来反抗他，因为以东人不单单欺负犹大人，也欺负那个旁边的邻国。神有这个办法，你个人没有办法。谈到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啊，他们的历史书怎么战争，我都全部看了，蛮有意思的。虽然当时有那个法家啦、纵横家啦、什么家，他们就是在。周游列国、列邦、列王面前，他就说我出面做特使了，什么这样，那个很有意思的。如果你要看那个哈，可以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。如果民间野史，就是那个什么《水浒传》。《聊斋文集》啊，他那个就有一点故事哈，有一些情节是有点限制级的，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碰那个。我有看过《春秋》《战国》《左传》，里头有很多兵法家啊，韩非啦、孙子啦和什么其他，很厉害啊。《水浒传》里头又有那个谁啊，诸葛亮他们呢？《三国演义》啦，诸葛亮啦，周瑜啦，卤蛋呢？不是卤蛋啊，那个周瑜啊，他还很厉害，但是呢，他最后很感慨，怎么样的计策都输给诸葛亮，所以他说，既然有鱼，有我这个周瑜，为什么还要有一个诸葛亮呢？天为什么这样安排呢？人的世界要争就是这样嘛，一山不能容两虎嘛。其实我们当基督徒不是要欣赏别人吗？有这么有恩赐，好，感谢主，一起分担工作。哎，你不要说把你打倒，我在真主教会才有什么名望。如果是这样的，完蛋了。过去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历史失败的，就是有这种念头嘛。不是这样的，互相欣赏的，你担一点，我担一点，大家努力合作，哎，教会发展。这个以东人不是这样，但是很坏，要想要歼灭神的百姓。所以他的刑法是很麻烦的。那我们在这里哈，说起来这个以东人呐，奇怪啊，其实从同一个宗族出来呢，是以撒的孩子呢，哥哥以扫，弟弟雅各，哎，兄弟就不和了，所以他的后代也不和了。所以我们要注意啊，我们在这一代，我们兄弟姐妹要和，那你的孩子也会和，因为平常看到长辈都和，这一代不和，你的孩子也会不和，不和到一起不进天国，那就麻烦。要留意啊，我们这一代要和，你的后代也会互相和。 不要小看这个动作。你看，很明显的例子，以扫跟雅各不和，你看整个后裔都不和。讲到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，应许生的以撒，那私下生的这个以实玛利，现在的回教徒都是以实玛利的后代。那跟基督教徒合吗？不合。所以我们这一代哈，要做和睦的事，不要做不和的事，不然你的后代以后麻烦。那个以东啊，常常就在那个，那个是什么？利百加，他的肚子里面啊。所以以扫跟雅各就拉来拉去啊，最后是以扫先生啊，雅各出来就是抓着哥哥的脚出来的呢，所以他后来想办法要做哥哥，你看，就开始争了，在肚子里面。那根据历史记载哈，他们最少以东跟以扫，以东人跟那个以色列人征战至少有6次，6次征战，你看。他们等于是世仇呢。哎呀，这个兄弟不和，这搞到后来都变成世仇，一个可以得救，一个不能得救，哎呀，这很麻烦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以东人最后审刑法兴起，巴比伦人把以东人也给灭亡了，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啊。这是。那个典故哈，有6个地方啊，下次再讲啊。我们来讲那个，主要今天是结构，我们来讲第二段，论以东的败亡，2节到17节。这里讲到，你看那个第9节，提曼呐，你的勇士必惊惶，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。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提曼，我们如果看那个哈巴谷书，都有讲到提曼很会作战的。很凶悍的，看到你就是要死了，啊，厉害！这个提曼讲谁啊？知道吗？就是以东人啊。所以你看到哈巴谷书那里讲到提曼，他们就冲破以色列人的帐篷啊，如同洪水将来，大军挥霍来杀，讲得很恐怖啊。如果在现在那个可能是不讲理的，可能长得很威武雄壮啊，根本不能谈道理的。所以你如果看到那个谈话哈，没有办法谈不和睦，会生气要吵架，你就心里说：“哎，这个是以东人，快跑！哎，以东人，快跑！你不要跟他一起弄起来，不然你也变成提曼人了。”啊，这样明白啊？其实圣经很好读啊，只是说没有讲得清楚的时候，你读过去还是一样，你上课还是一样。那个是以提曼人，就是以东人啊，这样你就明白啊。这里就讲啊，他们的暴行哦，他们狂傲啊！你看这个你，我们中间就不读了哈、哦。甚至第7节后面说，你心里毫无聪明啊，你除灭智慧人了、啊，以后你自己也被除灭啊、哦。那是狂傲，我们不讲了，我们就讲14节到14节，他的暴行啊，对雅各，也就是对以色列的犹大人的暴行啊。神知道的，神知道哦，这个逃不了啊。我们看一下啊、哦，他的暴行有哪些？我们看那个11节啊、哦，这里说他站在一旁，你看哦，当雅各被敌人攻击，外邦人攻入他们城门，你竟在旁边。好像与他们同伙，就观看，站在一旁与敌人同伙，笑他们被欺负。哎，所以你如果站在旁边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有一句成语啊，叫哦，幸灾乐祸。哎，你在旁边做一个旁观者，那也不对的。啊，袖手旁观也一样啊，是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该行善不善，你就在那边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呀，麻烦了，我没有时间，你跑掉，就是以东人了、啊。但是那个使徒保罗啊，他在旁边旁观，他后来为什么被拣选，跟那个使徒团祷告有关系。 求神将这个罪不要归于他们，神听这个祷告，后来拣选那个保罗，才发生第九章被拣选。所以你看看，如果没有人这样祷告，你看那个保罗，神也是讨厌啊，不要用啊，奇妙，真的奇妙。哎，所以以后哦，袖手旁观的人幸灾乐祸的啊，活该活该跌倒了，就是以东人啊。如果你告诉传道，我碰到一个移动人是谁？哦，是他啊，那、哦、要为他祷告，我们也不要去跟他吵，会变成移动人啊、哦。我们再来看十二节，第二个报喜。十二节，这里说你兄弟遭难的时候，你不当瞪眼看待犹大人被毁灭的日子。哎，他瞪着眼睛看哦，就好像那个耶拿，哈，我要死了，我比我的祖先没有用。好，看你要怎么办？哎，他要威胁神呢、哎？你是要我还是要那个尼尼微城的人？他就离开城，坐在东边的山，躲在一个匹马树那边，这样看。哎，你是要我这个先知，还是要尼尼微人？你是要我的话，就把他们60万的人口毁灭啊！哎，先知的心怎么可以这样呢？瞪着眼睛看人家败坏的结局，好吗？不行。我们不能这样，所以信主的人那个心里要很干净，不能有一丝丝不好的地方。一旦有啊，你这个人就慢慢离开神。早上我说离地狱越来越近，所以你又要想，我做事是不是离地狱很近，还是离天国近？如果离天国远，哎呀，不行，要马上调整回来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报行，12节。这里中间说你不应当因此欢乐哦，以色列人被攻啊，哎，他们很快乐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哈、哦，那个有一次一个小朋友问我，传道，有两只小鸟飞在空中，啊，有一只小鸟被一个人拿那个弹弓打到身体掉下来了，但是另外一个没有被打到啊，但是后来他也掉下来，为什么？我看那个孩子脸很贼呀、啊。笑笑的，传一定不知道的，哇！我就用很不正确的想法，就想，哎，然后掉下来，就是它翅膀没有飞嘛。我说它有没有站在什么地方？没有，它就在飞。后来也掉下来，没有被打到哦。哦，我就想到啊，那个小鸟翅膀拿来用作拍手，哎，幸灾乐祸，它忘记会拍手就掉下来了。传道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怎么会？其实我不会，我就想说你这个人很解呀、啊。你逼我想这样，我现在的孩子那个头脑也是厉害，嗯，所以当传道也不容易啊。但是如果你的心眼很快，讲话很快，那更不能当。我们再来看第四个12节后面，你不当说狂傲的话，还说狂傲的话，别人欺负你，他们不敢来欺负我，哎，后来被巴比伦灭亡了。我们再来看13节，13节讲到第五个报应。13节，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呢？你没有救他们，你反而还进去里面做什么？嘿，你这个人很奇怪，你不帮了，你还要雪上加霜。哎，人家很苦了，你还送炭火堆到人家家里给他烧焦，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哦，哎，你怎么这样不对的？再来，第6点，你不当看他们受苦啊。你要帮忙啊，就算跟你没有关系，你也要帮忙啊。这个人很可怜。后来香港一个很不错的印象就是，年轻人都会让老人家坐下。哎，我就在车上，最近我在访问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人不认识，但是有一个阿婆不很可能大概80岁，很难上车，她扶着她，帮着她拿东西。我以为是她的小孩，一个中年人，原来不是，就问她说：“哎，你会到你家后怎么下车会？”哎，他真的送他到那一站，然后陪他，他跟他说：“我陪你走一段。”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不要紧啊，我可以自己走。”他说：“没有关系，你如果比较好的地方你自己走，我送你到这里，我再回我自己的地方。”哎，我看到这样，哎，不错，一个没有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，但是他这种善行不错。这里以东没有啊，他就在那边看着他们受苦。我们再来看第7点，在这里很糟糕。第7点是13节，13节后面说最后一句话， 你还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哎，你不应该这样做的。他们很苦了，被攻击，你还抢他们的财物，真的很差劲。有些人看到人家受苦，他本来已经很难过了，结果你去那边又再讲一些让他更难过、加速败亡的事，或者又欺负他，我讲不。第八，我们来看那个14节。14节，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啊，甚至他们要逃跑的，你抓过来啊，剪除啊，不要让他跑啊，让敌人来抓到。哎，这个很糟糕哎，他要逃都逃命了，你还要这样抓？小时候我们看到蚂蚁会咬人，有的有毒啊，所以看到它出来排一列哦，那个会排队的那个很有毒啊。被咬了你就红肿了，甚至发烧，排列，所以看到他就踩啊，踩踩踩踩啊，踩啊踩啊，啊，如果那个蚂蚁是人呢，你这样欺负，踩啊踩啊踩，哇，不好，真的不好，你欺负让人家没有路可以走，这样不好。最，再来第九点，就是第十四节那里说最后一句话，他们不但抓到哦，而且还将以色列人。剩下的人交给敌人的，帮忙敌人抓，哎，来这里杀杀杀！我刚才帮你抓到，他们要逃，抓杀杀杀！哎，真的这样很坏啊！这种人呢、啊，心的城府很重，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。当你这样玩的时候啊，你离地狱好近，已经在门口，离开天国很远，离开神更远。我们不要这样玩了、啊，很不好，这移动人真的很不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整个动作就看到，以东人取笑神的产业就是以色列人，然后呢，蔑视神的产业。神特别爱以色列人呢、啊，从万民当中特选你以东人还这样玩他，你在玩他的主人呢、啊，玩神呢、啊？就像今天我们信徒坐席了，都有一个生命灵魂神尊重，你敢欺负吗？你敢亏负？你敢玩他吗？你玩他看看，他很难过，一直哭哭哭，回到家里。他就祷告神主啊，我被什么人欺负了？那个以东人欺负我了。他回到教会听我道理，他也是祷告主啊，那个以东人欺负我。他一直这样祷告，神会听他的祷告。神如果出面要去找那个欺负他的人，不要这样乱乱了，尊重人的生命灵魂，很重要的啊。其实里头还有很多一些神学的术语要谈，但是我不讲。另外谈了啊，那我就讲第三段啊，论犹大的复兴。那十，他这个一直到17节哈，这个就讲到他的暴行刑罚了哈。如果我们从那个15节一直看下去，一直都是这样，但是我们特别在分段的时候，也不要忽略了犹大的复兴，他在神在。神的日子在惩罚敌人的时候，他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要拯救犹大人、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复兴。敌人要歼灭，犹大人要复兴，好人要兴旺，恶人要被歼灭。这个一直都是圣经的一个看法原则。我们在看先知书，你一定要掌握，因为这个俄巴底亚书很短，所以我们可以讲得清楚一点。那比较长的，其实它都是在这种基本教科上面走出去的。那以后我会跟大家谈比较长一点的先知书，让你们知道原来这么好读啊，头脑不会复杂。那个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，其实在希伯来文圣经初期，他们是共同的一个经卷，是后来才分开有列王记上下、历代志上下，是这样的，后来才这样分类的，本来都是一样的，在一起的。它有分前后。那记得犹大国的国王有20个，北国也是20个，北国几乎都是坏王，犹大国大部分都是好王。那每一个王做什么知道吗？我们在看列王记上下、历代志上下都很模糊嘛。啊，有没有？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谈过每一个王的优缺点。我们香港这都没有啊。那我可能会找机会就介绍每一个王，那个北国的王，我们就找那个耶罗波安，开宗的祖师，还有耶罗波安二世，那个不错， 他也做了一些改革，我们就找几个，但是犹大国我们每一个都要讲，因为他的好王多，为什么好做好神喜欢，为什么跌倒不好，有的做好一半，有的做不好一半，我想我以后就会分享了哈，因为我们通常新约守，旧约不守，看看耶稣这个讲完就来谈，这个也不错哈，至少以后你再回去读，我们帮忙整理，因为从几卷里面整理出来的一个东西让你很清楚。我们要讲的话，也可能会放在礼拜三18到21节就谈犹大的复兴，这里就强调18节到20节，他们过去失去的土地诚意要收复回来啊，但是神要用一种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神要建立他的统治者，他的统治者，神不再信任地上的统治者。你看看，当初他们要求立王，就选到扫罗王嘛。他们说要像旁边的国家一样，有国王来治理我们，管理我们。哎，神说不好，神很生气。但是撒母耳祷告神说，他们要这样做，神就跟他表明，我很生气，但是你就顺着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世上的国王没有用的。所以神在这里要刑罚的时候，要拯救犹大人、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要建立一个真正的统治者，而那位统治者就是我们那个俄巴底亚书21章所说的那位拯救者。神就是拯救者，但是到新约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世上的人，他最后要实行审判，他要来管理。就像士师一样，也像大祭司，也像大先知，大先知。所以耶稣基督啊，他有几个身份在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探讨。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统治者、拯救者、救主。所以路加福音1:2-10节，要为万民生出一位救主，基督。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主或受膏者。所以这个俄巴底亚书他会预言到基督的工作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啊。所以这个预言的应验方式啊，俄巴底亚书从历史中个别与不同的时代事件，然后他把它浓缩在一章，以前的历史见证和当代的，甚至预言到将来耶稣基督是那位拯救者要来，使那个启示录说他死而复活，要实行审判，他跟得胜的圣名一起同作王到永远。他是那位拯救者，所以这个圣经一章里面就把很多的缩影缩在一起了，好像一个小的 computer 的画面，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全部播在一起了，以前的、现在的、以后的，一直到这个世界完毕。哎，所以欧巴底亚是不错的，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这个神的日子涵盖了神国的历史，以前、现在、以后。是审判的事件，神的日子要完全的实现，它是慢慢越来越接近。我们对神来讲，我们的日子，这个日审判日也越来越接近了，只是要给我们一个证据，用以东人代表这世界敌基督者或种种犯罪情欲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想想看，哎，当我们有这样的分析，你读它，你就会在里面。其实里头还有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字眼。相关的我没有时间现在谈，所以我主要是这样讲。那这样我们欧巴底亚书应该可以记起来了哈。那我们看完以后，我们要做一个醒思。这个欧巴底亚书里面是要叫我们什么？提醒什么？第一个，我只是提供参考，你可以看了会有别的各种感动。那你了解以后会有那些。第一个，凡事凭爱心而做。也以东没有爱心啊，哎呀，真的是很差。那个参考经文很多嘛，你们自己可以看啊。第二个，凡事要对得起主，凡事对得起主，你把握这个原则。圣经也有讲这句话哦，记得吗？在哪里？哥罗西书1:10，行事为人凡事对得起主。你如果去看那一句话，就是这样讲。有呢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。第三，靠主得胜一切。你要靠那位拯救者，谁是我们的拯救者？耶稣基督。 也不是你的父母，也不是你的神，只不过在一起大家互相讨论，互相帮忙，共同解决事情。真正拯救我们生命灵魂的，让我们得救的是救主耶稣基督。再来第四，常常祷告仰望主。后面参考经我不写了，这个都是很平常的一个经文，你可以找得到，如果真的你需要你再来问我。好，讲到这里可以哈。如果还有兴趣，俄巴底亚书，我们下次再进一步深入进去里面讲一些重要特色的字眼，应该不容易忘记了哈。啊，俄巴底亚书主题是什么？谈什么？拯救者 Savior 啊，几个段落，三个啊，很好记哈。好，耶稣祝福大家，有没有问题要问？我想七点结束，但是我还是多用了9分钟。啊，我们一起感谢祷告。